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这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星期日神间大会。今天的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翻印、录影、抄写以作其他用途。这场大会是由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特林乌克斯会长主持。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的星期一神间大会。这场大会由罗苏·纳伊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以及卫星传播来到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在这里向你们、向大家献上问候和祝福。我们也都欢迎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出席这个早上的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担任指挥，安德烈·温斯华和布莱恩·马提亚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已经献唱了开会唱诗、歌颂赞美主，现在他们会再为我们献唱《稳当根基》。之后会由70员布莱纳富斯特长老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将会为我们献唱《我感受主的爱》。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面嘅父，我哋喺呢一个美丽嘅安息日嘅早上，我哋低头谦卑咁样向你表达我哋对你嘅感谢同埋祷告。我哋好感谢，我哋有一个美丽嘅救恩计划。无论佢哋喺呢个世界上面住喺边一度，我哋好感谢我哋有机会可以一齐聚集，同我哋嘅兄弟姊妹带领佢哋翻返去佢哋天上面嘅家。我哋好爱，亦都好感谢我哋有活着嘅先知同埋使徒带领住我哋，帮助我哋去明白同埋认识你嘅计划。天父，我哋祈求你感谢已经准备咗信息俾我哋嘅领袖，帮助我哋透过圣灵去学习我哋需要知道同埋学习嘅事，等我哋透过个人嘅启示去明白，帮助我哋透过圣灵去感受到呢啲事。我哋咁样嘅祈祷系奉靠我哋神圣嘅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我哋嘅救主同救赎主，阿门。
而
家我哋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戴尔瑞隆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会由总会持续会会长团嘅第一支理雪伦由班克姊妹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昆丁柯克长老亦都会为我哋作出讲道。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天父和耶稣基督渴望祝福我们每个人。多个世纪以来，怎样可以获得这些祝福，一直是神学争辩和讨论的议题。有些人说祝福是赚回来的，我们得到祝福全靠我们的行为。其他人就认为神已经拣选了他会祝福哪个，同样怎样祝福哪个，而这些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这两种讲法基本上都是错的。来自天上的祝福不是靠疯狂地做好事换印花来赚回来，亦不是被动期待自己中了祝福大抽奖，不是这样。真相是更加细节而更恰当反映慈爱的天父和我们，即是他的后嗣之间的关系。复兴的真理揭示祝福不是赚回来，而是透过我们藉信心启发的行动而来，一开始和持续的行动都是必须。当我们思考我们怎样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将天上的祝福比作一大堆木头，想象那一大堆木头的中间有一小堆柴，柴上面铺了一层木的碎片，柴被树枝围住，然后细圆木最外围的是大块的圆木。这大堆木头蕴藏大量的燃料，足以供应很多日的光和热能。想象那堆木头旁边有一支火柴，用轮做火柴头的那种火柴，要释出那堆木头的能量，要插着那支火柴去点着放在中间的柴，那柴很快就烧着，跟着它点着那些大块的木头。当这些燃烧反应开始，它会一直烧，直到烧晒木或者冇晒氧气为止。擦亮火柴和点着那些柴都是很微小的动作，令木头的潜在能量可以释放出来。就算堆木头有几大都好，如果一直不擦亮支火柴，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擦着支火柴但又没有用来点着那些柴，只是得火柴发出微弱的光和热能，堆木头燃烧的能量不会释放。如果任何一刻没有氧气，燃烧反应就会即刻停止。同一道理，大部分神想赐给我们的祝福需要我们的行动，那些基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行动，对救主的信心，是一个行动和力量的原则。我们首先用信心去采取行动，然后力量就来到，根据神的旨意和时间。这个次序非常重要，和我们最终获得的祝福比较，通常需要采取的行动都比较小。想想当会飞的火蛇在古代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的路上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被这些毒蛇咬过的人会死，但是如果被蛇咬过的人望一眼摩西所做而放在杆上的铜蛇，他们就会好翻。望一眼需要用多少气力呢？所有望过铜蛇的人都获得天上的力量而得到医治。其他被蛇咬过的以色列人没望铜蛇都死了。可能他们缺少仰望的信心，可能他们不相信这个这么简单的动作会引发出应许的医治，又或者他们特意硬起他们的心，拒绝神的先知的教导。启动来自神祝福的这个原则是永恒的， 就好似古代以色列人，我哋必须运用对耶稣基督嘅信心去采取行动嚟获得祝福。神已经启示，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你不是赚取祝福，这个想法是错的。你是要去配称获得这些祝福。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良善和恩典，我们才可以获得救恩。主赎罪牺牲的程度就好像一堆无限大的木头，我们微小的行动相比之下好像一些价值都没有。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价值，不足挂齿。在漆黑之中，一支点着了的火柴在几里外仍然清晰可见。事实上天上都会见到，因为微小的信心之举是燃点神应的应许的条件。要获得你渴望得到来自神的祝福，就要藉信心采取行动，擦亮这支火柴。例如祈祷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获取那些神愿意赐给我们的祝福。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去求问。阿尔玛呼喊请求神的怜悯，然后他不再痛苦，他不再受罪的记忆所折磨，他的快乐掩盖他的痛苦，全因为他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呼求。我们所需的活化能量，就是对基督有足够的信心，在祈祷入面真诚求问神，然后接受神会以他的旨意和时间表来回复。很多时祝福所需活化能量，要求我们不单止看下和问下，而是必须采取持续重复和充满信心的行动。19世纪中期，伯翰杨指导一队后期圣徒去探索同安顿在北美亚利桑那州一个沙漠地区。去到亚利桑那之后，那队人已经没了食水，恐怕会死。他们恳求神的帮助，没几耐之后就落雨和落雪。他们用木桶装住那些雨水和雪水，供应给他们的牲畜。啲圣徒好感恩，可以恢复精神，翻到盐湖城赞美神嘅良善。佢哋翻去之后，向伯翰杨报告佢哋旅程嘅细节，然后作出亚利桑那唔适合人居住嘅结论。伯翰杨听完报告之后，问房间入面其中一位兄弟对于呢个旅程同嗰个奇迹嘅谂法。那个人叫做丹尼尔宗师，他很直接回答，我会补给之后继续下去，然后再祈祷。伯翰杨将他的手搭在宗师兄弟身上，然后说，这个就是将会带领下次去亚利桑那旅程的人。我们都记得，我们试过，当我们坚持然后再祈祷，结果获得祝福。米加勒和玛丽安·韩梅兹的经验充分展示了这些原则。米加勒和我一起在区域70元服务，每次我们的聚会，当指派米加勒做祈祷，我都会很高兴，因为他有很高的灵性，他知道怎样跟神交谈。我很喜欢听他祈祷。其实米加勒和玛利安新婚的时候，没有祈祷也没有回教会。他们有三个幼小的小朋友和一间成功的建筑公司，他们很忙。米加勒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虔诚的人。1963年有一晚，他们的主教拜访他们家，鼓励他们开始祈祷。主教走了之后，米加勒和玛利安决定试下去祈祷。临分前，他们跪在床边，米加勒开始祈祷，但是他觉得很不自在。讲了几个笨拙的字之后，就突然停低，然后跟玛利安说，玛利安，我做不到。他站起身想走开，玛利安用手拉住他，拉他回来跪低，跟他说，米加勒，你得的， 你再试下啦。因为这个鼓励，米迦勒完成了一个简短的祈祷。韩梅兹家庭开始做祈祷，他们之后接受邻居的邀请一起回教会。当他们行入教堂，听到开会唱诗的时候，圣灵向他们低语说，这些事是真实的。然后在没有人叫他们和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米迦勒帮手搬走会堂的一些垃圾。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感受一个强烈的感觉，对他说，这个是我的屋宇。米迦勒和玛利安接受教会召唤，在他们的支会和支联会服务，他们和他们三个小朋友印证在一起，然后有更多小朋友出世，总共有12个。韩梅兹夫妇曾经担任传道部会长和同伴两次。第一次很笨拙的祈祷，是一个微小但充满信心的行动，它引发来自天上的祝福。韩梅兹夫妇出席教会聚会和服务，继续燃点信心之火，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忠信的门徒，那团火变成红红的火海，一直烧到今日。一个火必须要持续供应氧气，木头最终先会释出它全部的潜能。米迦勒和玛利安韩梅兹的例子展示，对基督的信心需要持续的行动，去令火一直燃烧。微小的行动可以增添我们行走在圣约之路的能力，引领我们得到神所赐的最伟大祝福。但是要有氧气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以停下脚步。有时我们要在哪里找食物的启示来到之前，就整定弓箭。有时我们要怎样做船的启示来到之前，要铸造工具。有时在主的先知指引之下，我们需要用一点油和一把面去做一个细饼，使我们可以获得永不短缺的油瓶和面坛。还有，有时我们需要静下来，要知道神是神，和要相信祂的时间表。当你在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你可以推断你已经服从了，决定接受那项祝福的那条永恒律法。但是记住，不能取消颁定的律法是没有时限的，即是祝福会根据神的时间表来到。古代先知寻求他们的天家，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如果你渴望获得的祝福暂时未来到，你无需太担心。想知道你还需要做些什么，聆听约瑟斯密的忠告，去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臂膀显露。就算是神最勇敢的儿女，有些祝福是会留待将来。6个月前，教会推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为辅助的计划，来学习教义、强化信心和巩固个人和家庭。罗素·纳尔逊会长应许，这个变更可以帮助我们灵性上存活，增加我们福音的喜乐，和深化我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归顺。但是可不可以获得这些祝福，就在于我们的努力。我们每个人有责任去打开和研读，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和附带的经文和其他来跟从我的资料。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讨论，和整理我们的安息日，去燃点信心之火。抑或我们会任由那些蕴藏潜在力量的课程资源堆在屋企那里。我邀请你们忠信启动上天的力量，去获得从神而来特定的祝福。运用信心去擦着支火柴和点着那个火。当你们内心等待主的时候，供应所需的氧气， 作出呢啲邀请嘅同时，我祈求圣灵会带领同指引你哋，使你哋可以好似箴言里面讲嗰个诚实人必多得福。我见证你哋嘅天父同佢嘅爱子耶稣基督活着，佢哋关心你哋嘅福祉，好喜悦去祝福你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
嘅办公室就喺慈助会大楼，窗外可以见到成座盐湖圣殿。每晚一到黄昏，就会见到圣殿外围嘅灯光亮起。圣殿稳定咁作为我窗外一盏令人安心嘅明灯。啱啱二月有个傍晚，太阳落咗山，我办公室突然间昏暗咗好多。我望出窗外，见到圣殿一片漆黑，啲灯冇亮起到。我突然间觉得好郁闷。咁多年嚟，每晚都会眺望一下嘅圣殿塔尖，今次竟然睇唔到。见住原本应该系光明嘅呢片黑暗，令我谂起我哋要成长有一项必要条件，就系要同光嘅来源，即系基督连结起嚟。佢系我哋力量嘅来源，系世界嘅光同生命。如果我哋冇同佢稳固连结起嚟，就会开始灵性上嘅死亡。撒旦明白呢一点，就尝试利用我哋每个人都会面对嘅世俗压力，要削弱我哋嘅光。佢想切断一切连结同电源，想我哋独自留喺黑暗里面。呢啲压力其实都系尘世常见嘅情况，但系撒旦就极力想我哋被隔开，想说服我哋经历呢啲事嘅就只得我哋一个。当悲剧发生，当生活令人痛苦到呼吸唔到，当我哋好似耶利哥路上嗰个人俾人打到重伤，耶稣佢会出现，佢将油倒喺我哋嘅伤口，温柔咁扶起我哋，带我哋去客店加以照顾。佢同悲痛哀伤嘅我哋讲：我会减轻你哋肩上嘅重担，使你哋感觉唔到背上有重担。使你们知道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基督能够医治创伤。很多人都很累了。何伦长老说，我们不需要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即使是这样，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跑得很快，甚至体力和情绪储备有时几乎见底。当各种期望令我们招架不住，我们可以试下后退一步，问下天父应该放低些什么。我们人生要经历的其中一样，就是去学习不做些什么。即使是这样也好，生活有时仍然很辛苦。耶稣向我们保证，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基督愿意同我们共赴一轭，减轻我们的重担。基督会带来安息。很多原因令我们觉得不被接纳或者不配接纳，觉得自己和传统的模式格格不入。新约给我们见到耶稣努力关怀各式各样的人，包括麻风病人、税吏、儿童、加利利人、娼妓、妇女、法利赛人、罪人、撒玛利亚人、寡妇、罗马士兵、行淫的人、在礼规上不洁的人。几乎每个故事里面，耶稣都在关怀着某一个在传统上社会不接纳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提到一位住在耶利哥叫做撒该的税吏长，他爬了上树想看耶稣经过。撒该因为帮罗马政府工作而被人视为腐败的罪人，而耶稣见到他树上面的他，就呼唤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当耶稣见到撒该心地善良，而且他又为他人服务，就接纳了他的奉献，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温和地跟尼非人说：我命令你们一个也不要离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显示出彼得同样领悟到这一点，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见证的。 要作为基督徒和后期圣徒，有项不变的条件就是需要对彼此显露真正的爱心。就好像对撒该咁，耶稣邀请我哋，看我，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基督一直遇到树上的我们。有些人被解答不到的问题所困扰。几年前，我因为一些解答不到的问题而心情低落，愤愤不平。有个星期六清晨，我发了一个梦。梦里面我见到一座塔，又知道我应该站在塔里面。座塔被五座拱门包围，但是所有窗户都是被石头封住的。我就抱怨了，不想入去，因为入到去会令人很幽闭恐惧。然后我想起亚力的哥哥是怎样耐心地将石头融化成透明的玻璃。这些玻璃就是石头改变形态后形成的。主触碰了亚力的哥哥的石头，石头就在黑暗的船舱里面发光。忽然间，我就充满渴望，一心只想入去座塔里面。正正是在那里，亦只有在那里，我才真正看见和明白。醒了之后，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但是我脑海里面更清晰地浮现了一个问题：你会怎样效法亚力的哥哥，增强信心，将你的石头变成光呢？人类脑袋的构造就是会需要一步一步地获得更加多的领悟。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覆盖尘世的幔子要是这么厚。我们永恒进步里面的这个阶段不会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是这个阶段我们是要培养对未见之事的确信，或者对未见之事的希望。确信来到的方式未必可以很容易地分析出来，但是我们在黑暗里面会找到平安和指引。耶稣说，我是光和生命，也是世上的真理。寻求真理的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愚蠢地被困在得石头窗的幽闭房间，但是只要运用耐性和信心提出问题，耶稣可以将我们的石头变成透光的玻璃窗。基督是光，令人获得理解力。很多人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旧约时代的深红染料除了颜色鲜艳还永不褪色，即是上色之后颜色就会紧紧锁在羊毛上面，怎么洗都不会褪色。撒旦就利用这种想法来到打击我们，说白色的羊毛染红了就不会再变回白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我的道高过你们的道路。他的奇妙恩典在于，我们如果悔改自己的罪，他深红的血就会令我们恢复纯洁。虽然不合逻辑，但是就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主强调说，那已经悔改罪的人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换种讲法，他的就是说，来啊，我们彼此辩论，你犯了错，有所亏缺，来归向我和悔改，我就不会再记住那些罪，你可以再次痊愈，我有件事工要交给你。基督会令羊毛变白。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当我们明灭不定的时候，要与耶稣基督的大能连接上有什么关键呢？纳尔逊会长简洁地说，关键就是订立并遵行神圣圣约，这条路并不复杂，要令基督成为生活的核心。如果你觉得你的见证的灯火变得暗淡，黑暗逼近，要鼓起勇气，要信守对神的承诺，要提出你的问题，耐心地将石头融化成玻璃，要寻求耶稣基督，他仍然是这么爱你。耶稣说，我是照在黑暗中的光，黑暗却不了解光。意思即是说，无论黑暗怎尝试都好，永远都不会熄灭到这一道光。你可以信赖基督的光会一直为你照耀。我们或者我们所爱的人都有机会一时走入黑暗， 好似盐湖圣殿嘅例子里面，设施负责人法维特兄弟几乎即刻就接到电话，啲人有留意到圣殿灯光发生咩事呢？首先，工作人员亲自去到圣殿嘅每块电路板度，手动打翻开啲灯光，然后佢哋更换自动供应装置嘅电池，测试边度发生咗故障。要靠自己恢复灯光系好难，所以我哋需要朋友，需要彼此。就好似圣殿设施人员咁样，我哋可以透过亲身出现，互相帮助，为灵性嘅电池充电，修补出问题嘅部分。就好似圣诞时节嘅圣殿广场，我哋虽然可能只系树上其中一个灯泡，但系仍然可以发出微光。而当我哋全部汇集起嚟，就会吸引数百万嘅人接近主嘅殿。最美妙的是，正如纳尔逊会长鼓励我们那样，只要我们遵行圣约，我们可以将救主的光带给我们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悦地以他的大能酬赏忠信的行为。我见证主爱你们，主知道你们有多努力，你们已经有进步了，要继续支持下去。去见到你们的一切个人牺牲，亦会为此酬赏你们和你们所爱的人。你们做的事是不会白费的，你们不是孤单的。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他确实与你同在。就算在环境暗到见不到前面的时候，都要继续在圣约路上行走，灯光是会再亮起的。我见证耶稣讲的这句充满光的话语是真实的，他说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个是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关键的时刻。我们蒙受祝福，在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之前，生活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在这个福音期即将要开始的1829年，也就是教会正式组成之前一年，接受到一个大家喜爱的启示，宣布一件奇妙的事工要来到人类儿女中间。这个启示确立那些有侍奉神的心愿的人，透过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就有资格担任这个服务。仁爱即是基督纯洁的爱，包括了神对他所儿女永恒的爱。我今早早的目的是要强调这种爱在传道事工、圣殿与家谱事工里面，同埋奉行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家庭宗教学习之中的重要角色。对救主的爱，同埋对我们男女同胞的爱，是施助的主要品格同埋动机，同埋在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在2018年宣布的调整中，是邀请我们做属灵的目的。我在年少的时间体会到传道事工和爱的关系。当我11岁的时候，我接受教长祝福，祝福词这样说：我祝福你有极大的爱去对待你的同胞，因为你会蒙召唤将福音传给世人，让灵魂归向基督。在我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明白分享福音是基于天父所有儿女的极大的关爱。在15年前，当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获指派去编辑宣讲我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得出个结论，就是爱的品格一如以往在我们的时代对于传道工作十分重要。第6章关于基督般的品格，包括仁爱和爱心，一直都是传教士最喜爱的一章。身为救主的使者，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感受到这种的爱。当他们感受到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会得到祝福。当成员明白这种爱对于协助主达成他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主的事工就会得以完成了。我很荣幸在这种奇的
这种爱的奇妙的例子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当我担任太平洋群岛区域会长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年轻的时候是萨摩亚传教，之后回去萨摩亚担任传道部会长。委会长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是萨摩亚阿不亚圣殿的会长。当他担任传道部会长期间，其中一个年轻的传教士是文斯哈雷克长老，现在是太平洋的区域会长。舒特会长对文斯和整个哈雷克家庭有极大的爱和尊重。文斯大部分的家人都是教会的成员，但是文斯的父亲奥图哈雷克这个家庭的首领，他不是成员。舒特会长知道我会在美属萨摩亚出席支联会大会和其他的会议，他邀请我考虑住在奥图哈雷克的家里，和他分享一下福音。我和我的太太玛丽住在奥图和他太太图丽斯的美丽的家。吃早餐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讯息给他，邀请奥图和传教士会面。他很好人，但是坚决拒绝我的邀请。他说他很高兴他很多家人都是教会的成员，但是他强烈表示他萨摩亚母亲的某一些祖先曾经在萨摩亚早期的基督教的牧师担任职务，他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非常忠诚。虽然是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成为好的朋友了。后来当戈登兴格莱会长在奉献斐济圣殿的时候，他叫他的私人秘书打电话去纽撒兰给我安排。兴格莱会长希望由斐济飞去美属萨摩亚和圣徒会面，他提议是去用过从前的酒店。我问他我可不可以做不同的安排呢？史达利兄弟说没问题，你是区域会长。我立刻打电话给舒特会长，告诉他可能我们有第二次机会在灵性上祝福我们的朋友奥图哈雷克。今次的传教士会是戈登兴格莱会长了。我问他要哈雷克家庭款待兴格莱会长旅程的所有人是不是合适呢？兴格莱会长、兴格莱姊妹和他们的女珍妮，还有杰弗瑞贺伦长老和他的太太。舒特会长和哈雷克家庭商议并安排好一切。当我们在圣殿奉献之后由斐济抵达的时候，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款待。那晚我们向成千上万的萨摩亚成员讲道，之后就前往哈雷克的家园。我们第二天早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兴格莱会长和奥图克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有趣的是，他们的对话和在一年多之前我和奥图的对话是十分之相似。当奥图表示他很敬佩我们教会，但是他重申他对现有教会的承诺的时候，兴格莱会长将手放在奥图的膊头上面，然后这样说，奥图，这样还未够好的，你应该要成为教会的成员，因为这间是主的教会。你仿佛看到抗拒的灰甲由奥图身上除开了，对兴格莱会长所讲的事是持开放的态度的。这个是额外传教教导的开始，而且是灵性上谦卑的奥图在一年多之后洗礼和证实。之后一年，哈雷克家庭在圣殿入面印证成为永恒家庭了。在这个难以置信的经验中，令我感动的是韦恩舒特会长对他之前的传教士文斯哈雷克长老表示出来的极大的爱，同埋佢嘅渴望要睇到整个哈雷克家庭合一成为永恒家庭。如果要聚集以色列家族，我哋需要将我哋嘅心维持呢种爱，同埋要将仅仅只系责任或者内疚嘅感觉，转变成为呢个爱嘅感觉，成为神圣嘅合伙人，去分享救主嘅信息、事工同埋使命啦。身为成员，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邀请向救主和我们遍及全世界的兄弟姊妹表达我们的爱。
新的星期日聚会时间成为会成员们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机会，让他们成功和热切地邀请朋友和同事来看下和体验一下教会。希望正如昨日何伦长老所描述的，属灵的圣餐聚会之后会有一个50分钟专注于新约圣经和救主的聚会，或者是相关的大会演讲，都是专注于救主和他的教义上。有些持座会的姊妹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要和定额组的圣职人员一起获得这个聚集的指派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纳尔逊会长在上次已经讲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是蒙受祝福的，因为我们全部的传教士当中有大约30%都是姊妹，为持座会的姊妹提供额外的需求和鼓励，去热切地分享福音。我们需要的是每个男人、女人、青年和小孩都要有这个爱心和这个同情心。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承诺去分享耶稣基督福音，如果我们表现出爱心、良善和谦卑，很多人就会接受我们的邀请了。那些选择不接受我们邀请的人呢，还是会是我们的好朋友。爱心亦都是圣殿与家谱事工的核心，去聚集万子另一边的以色列家族。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所面对的考验和困境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爱和感谢就会增加。透过星期日聚会的时间和青年在班级以及定额组晋升的这两项的新的调整里面，我们的圣殿与家统家谱事工明显加增了、加强了。这些改变让我们更早和更专注于了解我们的祖先和聚集万子另一边的以色列家族。圣殿的事工和家谱事工两者都大大提升了。现在互联网是一种很强大的工具，而且在灵性上有这个动力是可以爱和施展爱和感谢我们祖先洗礼的一种的工具。由于现在降低了年龄的要求，世界各地的圣殿会长报告出席率大大提升。一位会长跟我们说，洗礼的与会者又显著增加，而这些家庭的11岁儿童会带领更多家庭来到圣殿。即使是这么年轻的年纪，他们似乎都明白到这些的教义是很虔敬和有目的的。看起来这个是几咁美好的一刻呢？我知道我们的初级会和青年的领袖正在而且会继续致力于家谱和圣殿的事工，持座会的姊妹和圣职兄弟可以个别殷切地帮助他们履行圣殿和家谱的责任，以及协助并且启发儿童和青年去聚集万子另一边的以色列家族了。在家庭和安息日中特别重要，在这个日渐邪恶的世界，我认许热切地为祖先执行教义会巩固和保护我们的青年和家人。我亦都亲自作见证，罗素纳威逊会长已经接受了和圣殿以及圣殿事工相关很重要的启示了。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学习和生活的新重点，以及教会提供的资源，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热切地为永恒家庭以及为个人去迎接神和与他一起居住而做准备。当一男一女在圣殿入面印证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圣殿的新永约的神圣的体制，一个圣职的体制，他们一同获得接受圣殿的祝福，有能力指导他们的家庭事务。正如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概述女人和男人的独特的角色，但是他们的管家职务和价值和重要性是平等的，他们有平等的能力去为他们的家庭接受启示。当他们在爱和正义中协力，他们的决定就是蒙受天上的祝福了。那些 为个人和家庭寻求理解主旨意的人，必须为正义、温顺、仁慈和爱心而努力。谦卑和爱心是寻求主旨意的人的特征，特别是对他们的家庭。令自己完美，令自己有资格获得圣约的祝福，和为迎见神而作准备，都是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自立，和热心令我们的家成为四周风暴的避风港，和这个信心的圣所。父母有责任热切地教导他的子女充满爱的家一种喜悦，一种喜乐，真是人间的天堂。我妈妈最喜欢的诗歌是《爱在家》，每当她听到第一句有恩爱在我家庭处处都尽美的时候，她就明显感动而流泪。身为孩子的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就住在这个这样的家庭，而这个是我妈妈最优先的事务。除了要在家里营造充满的气氛之外，纳尔逊会长亦都将专注于要限制使用那些破坏我们主要目的的媒体，有一个调整几乎会让任何一个家庭受益，就是令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电视成为这个仆人，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主人。身为父母，我们需要确保媒体内面的内容既有益身心，有年龄合适，同埋同我哋正在努力营造充满爱嘅气氛保持一致。我哋喺屋企嘅教导需要清晰同埋引人入胜，但系都要有灵性、喜悦同埋充满爱。我应许，当我哋专注于对救主同埋佢嘅赎罪嘅爱，让佢成为我哋努力聚集万子两边以色列家族嘅中心，协助其他人，同埋个别为迎见神而做准备嘅时候，敌人的影响力就会减少，而喜悦、喜乐和福音的平安就会以基督般的爱去提升我们家。我为这些的教义的应许作见证，并且为耶稣基督和我们的赎罪牺牲确实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而家请会众同唱诗班一起唱《来吧，神的儿女们》。
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下组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之后在昨日下周从总会主日学会长的服务中卸入的塔德克里斯特兄弟亦都会为我们作出讲道。
This is the 18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n 2 weeks, we will celebrate.
再过两个星期，我哋就会庆祝复活节。复活节证实咗耶稣基督系神圣同埋父神嘅真实性。我哋嘅将心思转向救主，沉思佢无与伦比嘅一生，同埋佢伟大赎罪牺牲嘅无限效力。我希望我哋都会思考佢将会嘅再度来临，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嘅身份统治世界。前一排我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一场群众聚集教导宗教的领导人会议，他们和同胞的爱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致力减轻痛苦，帮人脱离压迫和贫穷。我想起教会做很多所有的人道工作，包括和会议中一些信仰团体合作过的工作。我深深感激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的慷慨，因为他们的慷慨才可有这些基督般的服务。在那一刻，圣灵向我肯定了两件事。首先就是说，施助他人的属世的需要是不可缺少，必须继续的。第二件事就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亦有清楚这样解释给我听，就说比无私服务更重要的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做准备。当他来临的时候，压迫和不公义不单止会减少，还会停止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牛族幼狮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我圣山的偏处，他们都不伤人，不毁物，因为主的知识便充满遍地，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贫穷和苦难不单止会减轻，还会消失添。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领养他，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全源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甚至死亡的痛苦和忧伤亦都会消除。在那日，婴孩将不死亡，直到他年老，他的寿命将像树的年龄那样。他死亡时将不睡着，那则说不会长眠地下，却要在一眨眼间改变而被提上去，他的安息将是荣耀的。所以啱，尽我哋所能减轻而家嘅痛苦同埋悲伤，并且让我哋更加勤奋投身去为嗰一日做需要嘅准备。喺嗰日痛苦同邪恶会完全结束，喺嗰一日基督将会亲自统治地球，地球将得到更新，并获得天堂般嘅荣耀。喺嗰一日会喺救赎同埋审判日子。纳达利姆圣公会的主教尼古拉斯莱勒博士很适当地描述了基督的赎罪、复活和审判这三件事对于克服不公义和一切的意义。他说，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将会由他任命的人公正地审判世界。他已经将令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向所有人保证，关于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事实，尤其是关于他从死里复活，就作为基础向我们保证，这个世界不是无意义的，世界最后不是一场混乱。当我们现在伸张正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浪费精神试图撑起一座最终会在倒塌的建筑物，又或者维修一架最终会报废的汽车。当神令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微观的缩影，包含在最终审判这个宏观的事件。复活就是一粒种子，作为过程的开始，令我们可以有最终的希望。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尼赛亚。历史里面最大讽刺就是耶稣亲自经历残忍和不公平的审判， 来象征和汇集历史上无数的残酷和不公正，自己亲身承受混乱、黑暗、残忍、不公正，同埋耗尽所有嗰啲嘅力量。喺我先头提及嘅喺布尔内斯艾利斯嘅会议里边，圣灵两向我好明显咁表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系唯一被授权、被委任去做必要嘅工作，去预备主第二次嘅来临。教会正正系为咗呢个目的而被复兴嘅。第二度你唔会揾到有其他人咁维护而家呢个时期为丰满嘅时代为福音期，系神为咗一切所有的在神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喺第二度你唔会揾到其他一群人咁致力为嗰一日嚟临做准备，为活人死人做一切所需要嘅事。第二度你唔会揾到一个组织愿意投入咁大量嘅时间同埋资金去聚集同准备一群准备好接受主嘅约民。主喺1831年对教会咁讲，佢宣告话：神国嘅权约已托付给地上的人，福音从那里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呼求主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各居民能接受其国度，并且将来来临的日子做好准备。在那日子，人子将披着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地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为那日做准备呢？我们可以准备自己成为一群人民，我们可以聚集主的约民，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先得到对父亲所作的应许的救恩。你一切一定都是要主来临之前完成到某个重要的程度。首先，对于主再次来临不可缺少的就是在地面上一群准备好在他来临的时候接受他的人。他已经讲过，在那日仍在世上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并充满有关主的知识，亲眼看见并提高他们的声音，同声唱这首新歌，说主再次兴起了石安，主已将一切所有的聚集为一，已从天上带下石安，主已从地下带上石安。在古代，神将正义之城石安带回他身边。相反，在末日的日子，新石安将会是救主来临的时候接受他。石安就是心地纯洁、一心一德的人居住在正义中，当中没有穷人的。约瑟斯密说，我们必须以建立石安为首要的目标。我们以团结、神圣和仁爱建立我们的家园、支会、分会和支联会中建立石安。我们要承认石安会在混乱的时候建立，在那日是愤怒之日、燃烧之日、荒芜之日、哭泣、哭号、悲动之日，要像旋风般临到整个地面上，主说。所以支联会是暴风雨的避难所，是为了当愤怒被强烈地倾注于在地全地上时的避难所。就好像初期教会初期一样，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禁食祈祷，并彼此讨论有关我们灵魂福祉的事，并且分享面包和水以纪念主耶稣基督。就好像罗素立以上会长上年十月大总会大会解释过，教会长久以来的目的就是协助所有的成员增长对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的信心，协助他们同神订立圣约并加以遵守，以及巩固和印证他们的家庭。因此他强调圣殿的圣约、遵守圣安息日为圣，以及在教会的合并学习课程补助之下，每日以为家中在屋企饱享福音这个重要性。我们想学习主，我们想认识主。建立石安基础的工作聚集是主分散已久的约民。 我们相信以色列的真正聚集和十二支派的复兴。所有愿意悔改、相信基督受洗的人，都是祂的约民。主祂愿意说，祂再次来临之前，福音要传播全世界，以恢复祂的子民，即以色列民族，然后末期就来到。耶利米的预言正在实现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知耶和华的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罗素立尔逊会长再一次强调，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其他东西比这件事更伟大、更重要、更崇高。你只要决定选择，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份子。后期圣徒一直是传教的人民。自复兴开始以来，有数十万人已回应了传道的召唤，目前服务着有万数人。而且正如昆丁柯克长老刚刚教导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简单自然的方式，以爱这样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教会，探访我们家，成为我们圈子里面一份子。摩尔门经的出版就证实了这个聚集的开始的征兆。摩尔门经本身就是聚集和大人归信的工具。另一件是第二次来临重要的准备的工作，就是代替我们的先人做伟大的救赎工作。主应许第二次来临之前，即是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会派遣以来加显示圣迹，并将父亲所作的应许植在儿女心中。以来加的确按照应许离国，就是1836年4月3日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圣殿。在那个地点、那个时刻，他确实授予应许的圣迹，并且是救赎死者的权约，以及在今生和永恒所有世代令丈夫、妻子和家庭结合一起的权约。如果缺乏了这一点，创造的目的就会受到阻止，而在这个意义上，全地就会被诅咒和完全荒废。在意大利罗马圣殿奉献之前的青少年祈祷会里面，数百名的男女青年向罗素纳尔逊会长展示他们为祖先名字准备的卡片。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圣殿一开他们就入圣殿为祖先做代替的洗礼。那些真是令人满意的时刻，这件只是为先人建立石安加速努力多多例子之一。当我们努力不懈地建立石安，做好我们的部分去聚集主的选民和救赎死者，我们应该停一停，灵感想，记得这件是主的事工，而祂是做这个工作的。救主是葡萄园的主人，我们是祂的仆人。祂吩咐我们，这个是最后一次尽力在葡萄园里面工作，而祂和我们一起工作。更准确地说，应该说他容许我们跟他一起工作，正如保罗所说，我播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按时间加速事工的是神。主能藉着我们显然不完美的努力，用我们微小的方式促成伟大的事情。这个伟大而最后的福音期正是稳步向前高峰的发展，亦即是说地上的石安会在救赎辉煌的再次来临时从天上的石安结合一起。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一被就是被权委托做准备第二次来临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复活节让我们真正地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和他显示的预示的一切。他会来临统治1000年，带来平安、正义审判、完全公正给所有人，带来所有人的复活和被应许的永生。救主的复活就是最终的保证，保证一切都会获得平反。让我们为建立石安而努力，加速那一日的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每年呢个时候，我哋特别为救主嘅赎罪而欢欣同沉思。救主嘅赎罪的确系呢个世界同宇宙至为神圣、发人心醒同最激昂嘅教义。赎罪俾咗我哋嘅生命希望同目标。究竟何为耶稣基督嘅赎罪？喺某方面嚟讲，赎罪系一连串神圣嘅事件，喺客西马尼园开始，延续到十字架上，最终去到救主从坟墓起嚟复活。呢啲一切都系源自神对每个人不能言喻嘅爱。赎罪需要一位无罪嘅人，佢有无限嘅力量去掌控所有元素，甚至死亡。佢拥有无限嘅能力为我哋所有嘅罪同病痛所带嚟嘅后果而受苦。事实上，佢下降至万物之下，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嘅使命，就系主嘅赎罪。赎罪有乜嘢目的呢？赎罪使我哋能够回到天父面前，变得更加似神，同拥有完全嘅喜乐。达成呢个目的要克服四个障碍：第一，肉体嘅死亡；第二，因为亚当同罪而引致嘅属灵死亡；第三，我哋嘅苦难同软弱；第四，我哋嘅软弱同唔完全。但是救主怎样可以达成这个目的呢，而又不违反公道的律法呢？假设有一个人有一刻想试下好刺激的自由下坠，而轻率做了个决定，然后就随意从小型飞机跳了出去。他跳了出去之后，很快就发现他这样做很愚蠢。他很想安全着陆，但是有一个障碍，就是地心吸力。他以惊人的速度去拍动自己的手臂，希望可以起飞，但是都是失败。他身体摆出一些姿势想浮起或者滑行而减低下坠的速度，但是地心吸力是很无情和残酷。他尝试和基本的自然法则理论，我跳错了，我不再做。但地心吸力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地心吸力没有同情心，不会网开一面。好彩那个人忽然感觉到他背后有些东西，他飞机上的朋友意识到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很愚蠢，在他跳出去之前放了个降落伞在他身上，那个人找到那条开绳索，他拉开他，他安全降落地面。我们可能问，他之所以安全着陆是因为违反了地心吸力，定是降落伞在法则之下运作成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跳出飞机的蠢人，我们靠自己无论做些什么，结果都会直冲落地。我们在公道的律法之下，就好像地心吸力，是很严谨和无情。只是由于救主藉着他的赎罪，我们才会得救。他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灵性的降落伞。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去悔改，即是我们做我们的部分去拉开那条开伞索，救主的保护力量就会为我们开启，我们就可以在灵性上丝毫无损地着陆。这件事之所以能成为可能，是因为救主战胜了四样妨碍我们灵性进步的障碍。死亡，第一，死亡主席主荣耀复活克服死亡。使徒保罗教导，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第二，罪，救主为所有悔改的人克服罪和内疚。由于主的洁净力量很强大和彻底，以赛亚应许，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有时我遇到很好的圣徒，很难宽恕自己，他们不觉意在犯错地限制了救主救赎的能力，不知不觉他们将无限的赎罪转化成有限的赎罪，令到赎罪不可以在他们某些罪或弱点上产生作用。但是之所以叫无限赎罪，是因为它包含了每种罪和弱点，和每个因他人引致的伤害和痛苦。以下是楚门麦德逊令人宽慰的看法：如果你们有些人被蒙骗，误以为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你已喝下罪的毒药，令你不 可能再回到你本可达到的地方。那请听我说，我见证耶稣基督的光和智能无远弗届，你决不能下沉至一个没有光和智能的地方。我见证只要你尚有一丝的意愿去悔改和努力，他就会在旁，他不止下降到你所处之地，他甚至下降至其下，好使他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他是真理之光。了解救主的赎罪和无限的意义之所以这么重要，原因是当我们更加了解赎罪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渴望去宽恕其他人和自己。虽然我们相信基督的洁净力量，但是我们依然经常会问，我怎么先知道我的罪是不是已经被宽恕？如果我们感受圣灵，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宽恕的见证，或者有洁净的过程已经进行着。亨利艾灵会长教导，如果你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就证明赎罪已在你的心生活中产生效用。有人问，如果我已经被宽恕，为什么我还会有内疚感呢？或者是神的慈悲使内疚感的记忆成为警告，好像一个属灵的停止路牌，等我们面对类似诱惑的时候，他可以大声提醒我们不要再行这条路，你知道行这条路有多痛苦。在这方面看来，内疚感不是惩罚而是保护。那有没有可能记得我们的罪而又没有内疚感呢？阿尔玛悔改了很多年之后还记得他的罪，当他呼求耶稣怜悯的时候，他说，我不再记得我的痛苦了，是的，不再受罪的记忆折磨。他怎样可以记得他的罪而又没有痛苦或者内疚感呢？因为当我们悔改，我们就从神而生，就好像经文说，我们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现在我们可以完全诚实地说，我不再是那个以前犯那些罪的人，我已经是一个全身被改造的人。第三，苦难和软弱。阿尔玛预言基督会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为了什么呢？使他的心肠能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主怎样做到呢？有时他会除去苦难，有时他会加强我们，使我们能撑得住，有时他会赐我们永恒的眼光，更了解这些苦难只是暂时性质。当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被折磨了大约两个月，他终于忍不住呼喊，神啊，你在哪里？神没有立刻减轻他的痛苦，神回答，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约瑟那刻明白这个痛苦的经验是永恒领域，只是一些有了那个提升的视野。约瑟在同一个监房写道，最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虽然愿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由于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眼光，为我们的考验赋予意义和有希望获得救助。第四，弱点同不完全。由于救主的赎罪，他拥有加添能力的力量，我们有时叫这种力量做恩典。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同不完全，在我们追求变得更加似他的时候帮助我们。摩罗乃教导，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使你们能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似乎至少有两种管道或者工具，使我们运用那些加添能力和力量，藉以磨练我们，甚至变得完全。第一，救恩的教义。经文教导我们，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有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教义是一个核对表，要获得超升必须接受教义，但事实上每个教义都会开启一种神圣的能力，帮助我们变得更加似基督。例如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被洁净，就变得好像神那样更加神圣。当我们接受圣灵恩赐的时候，我们的意念会被启发，我们的心被软化，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就可以更加似神。当我们印证成为配偶，和我们的配偶印证的时候，我们继承了神的恩赐，包括宝座、国度、公国、能力的权利。 第二个获得呢啲加添能力嘅管道就系圣灵恩赐，因为基督嘅赎罪，我哋都有资格去接受圣灵嘅恩赐，同埋佢伴随嘅属灵恩赐。呢啲恩赐系神圣嘅特质，所以我哋每次获得属灵嘅恩赐，就会变得更加似神。难怪经文喺唔同嘅场合都教导我哋去寻求呢啲恩赐。乔治肯隆会长教导，没有人可以说。哎，我本性如此，没有办法。他没有理由这样么说，因为神已经应许会赐予恩赐来跟随我们的弱点。我们当中若有人不完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祈求获得会使我们变得完全的恩赐。总言之，救主的赎罪为我们带来生命代替死亡，华冠代替灰尘，治愈代替受伤，和完全代替弱点。赎罪是来自天上的解药，去克服世上的障碍和困难。在救主尘世生命的最后一星期，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由于救主完成了他的赎罪，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再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事件或者人物，再没有罪、死亡或者分隔会阻止我们获得超升。有了这项知识，我们可以怀着放心和绝对确信努力前进，知道神在我们追求翻天国的路上与我们同在。我见证救主的赎罪不单止在能力上是无限，祂可以在我每个人身上产生作用。赎罪不单止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像神。这个就是基督赎罪的最终目的，为此坚定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grateful for.
我哋好感谢能够听到今朝美好嘅信息，亦都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喺今朝早为我哋提供令人振奋人心嘅音乐。而家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你是救恩的磐石》。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我哋嘅挚爱嘅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来跟从我》，来到结束这场的大会。总会持续会会长琴恩宾汉姊妹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太太温蒂和我很高兴在这个安息日的早晨能够同大家共聚一堂。自从我们上次总会大会以来，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新的圣殿已经分别在智利、康塞普森、哥伦比亚、巴拉圭拉和意大利罗马奉献了。我们在这些神圣事件中感受到丰沛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要恭贺很多妇女以及兄弟最近读完了摩尔门经，并从中发掘到喜悦和隐藏的宝藏。很多人因此得见奇迹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为11岁的男青年现在以执事的身份佩青在每个星期日传递圣餐而感到惊讶。他们同同样11岁的女青年一起去圣殿。这些蜂巢组的女青年正热切地在教会里面学习和为人服务。男女青年都以正以清楚明白的方式充满信心地宣讲福音真理。我很高兴看到儿童和青少年在家中协助教导福音，同他们和父母合作共同学习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重磅辅助的课程。我们收到这张照片，星期六一早上，四岁的布雷克拿起一本教会的书，兴奋地大嗌话：我要喂养我的灵。布雷克正在喂养他的灵，藉着研读耶稣基督的福音。布雷克，我们同你以及所有选择饱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真理来到喂养灵魂的人，都一起雀跃欢欣。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家庭在三个月前经历了一次温柔的离别。我们的女温蒂离开了人世。在她和癌症搏斗的最后几天，因为神的祝福，让我们有一次父女间最后的谈话。我捉实她的手，告诉她我有几咁爱她，以及我是几咁感激能够成为她的爸爸。我跟她说，你在圣殿里面结婚，忠信地遵守立下的圣约，你和丈夫带来了七个仔女，你们抚养他们长成虔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勇敢的教会成员，以及对社会贡献良多的公民。他们都选择了具有同样品格的配偶。你的爸爸非常以你为荣。你的确带给我很多的快乐。他细声地回答话：多谢你爸爸。对我讲，我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带着泪水的温柔时刻。在他67年的人生岁月中，我们一起工作、唱歌，还有很多时一起去滑雪。但那一晚，我们谈论着最重要的事，就是圣约、教义、服从、信心、家庭、忠贞、爱和永生。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女，但是因为有神、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我们不再为她担忧。因为只要我们继续遵守和神订立的圣约，我们就能够盼望等候和他再相会。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侍奉主，而他就在那里，在乐园里面侍奉他。事实上，我太太和我今年确实拜访过天堂，就是加州的天堂镇。按照既定的行程，我们咁啱在温蒂去世不到40个钟头之后拜访天堂镇。我和我太太以及海文皮尔森长老和他的太太都感受到加州奇歌支联会 圣徒的巩固力量。我们见到他们坚定的信心，他们对彼此的施助，甚至是在这场史上最严重的加州山火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当中发生的奇迹。在那里，我们跟一个叫做约翰的年轻警官交谈了一段时间。他是其中一位首先到达现场的勇敢救灾人员。他回忆说，在2018年11月8号浓厚的黑暗覆盖住整个天堂镇，凶猛的火势和漫天余烬迅速蔓延到整个小镇，很多房屋和民众的家当都 被恶火吞噬，除了成堆的灰烬和焦黑的烟枪之外，什么都没留下。约翰开车穿越浓厚的黑暗，不时还有余烬和火舌在强风中飞扑过来。整整15个钟头，他逐家逐户不停地协助一个又一个的居民逃难，整个过程都冒住可能会因此而丧命的危险。而在现场艰困的考验中，最令约翰害怕的就是一直充斥住在他脑海的问题：我的家人在哪里呢？经过了数十个钟头漫长痛苦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得到他们已经平安撤离的消息。我从约翰担忧家人的安危的故事当中得到启发，要对这个那些在生命中走到尾声的时候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的人讲话：我的家人在哪里呢？未来当你们结束这个尘世受验证的阶段，进入灵的世界的那一日，你们必定会面对这个令人心痛的问题：我的家人在哪里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哪一条才是重返永恒家园的路，他比起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天父为我们的永恒进步而制定的计划，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计划的拱心石，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医治灵魂的主，是我们的救主。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耶稣基督伸出他大能的臂膀，要拯救所有选择跟从他的人。经文中多次记录着他向犯了各种罪的所有人伸出慈悲的臂膀。我们每人在灵性深处都自然而然地渴望家人间的爱能够永存。情歌持续地鼓吹住不实的希望，相信只要相爱就能够永远在一起。有些人更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应许所有人死后都会同亲爱的家人重聚。事实上救主已经亲自明白地教导说，尽管他的复活确保每个曾经活着的人都会在复活后永远活着，但是如果我们要获得超升这项殊荣，我们必须做到的事还有很多。救恩是个人的事，但是超升却是全家人的事。听一下主耶稣基督对他的使徒所说的这段说话：所有的誓约、合约、合同、义务、誓言、誓词、履行、联系、联合或期望，凡不是由那位被高抹者为了今生和全永恒藉着应许的神圣之灵订立同意和印证的，那么在死者复活时和之后就没有功效、效力或力量，因为凡不是要达此结果所立的合同在人死后就终止了。因此若果要让全家人超升直到永远，哪些事是必要的呢？要我们同神订立圣约，遵守我们立下的圣约，并接受必要的教义，我们就有资格获得那份殊荣。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是这样，亚当和夏娃、挪亚和他的妻子 亚伯拉罕同撒拉、李海同撒拉亚，以及耶稣基督每一位忠诚嘅门徒，自创世以来就同神订立咗相同嘅圣约。他们每人都接受了和我们今日主复兴教会的成员在洗礼时和在圣殿里面所接受的同样的教义。救主邀请所有人跟随他进入洗礼之水中，并在适当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和神订立更多圣约，接受并且遵信持守那些更进一步的必要教义。这些都是让我们获得超升和我们家人和神永远在一起的必要条件。令我心痛的是，我爱我敬仰和尊敬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婉拒了这项邀请。当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他们却对他的恳求置之不理。我了解神为什么会哭泣，我亦为这些亲人和朋友而哭泣。他们都是美好的男女，无私地献身于家庭和公民的责任当中。他们慷慨地献出时间、精力和资源，这个世界亦都因为他们的奉献而变得更加好。但是他们选择不和神去订立圣约，他们仍然未接受能够使他们和家人超升而永远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教义。我是几咁希望我能够亲自去见到他们，邀请他们慎重考虑这项主认可资格的律法。我曾经想到到时应该讲些什么呢，可以令到他们能够感受到救主有几咁爱他们，我是几咁爱他们，而且能够看出遵守圣约的男女怎样可以领受到这份完全的喜乐。他们需要了解，尽管他们死后确实有一个地方保留给他们和其他美好但是选择不同神订立圣约的人一起，但这样不是和家人重新相聚在一起，有特权地永远活着并获得永恒进步之地。那里不是他们能够体验到那份完全的喜乐，即是无穷的进步和幸福快乐的角度，唯有在超升的 高荣角度中和神我们的永恒之父、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和我们美好配称和有资格的家人住在一起，才能够获得那份至高无上的祝福。圣灵启发我向犹豫不决的朋友说，在今生无论何事，你们从未满足于赐好的成就，但是由于你们拒绝全然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等于选择屈居第二席次。救主讲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但是当你们选择不同神去订立圣约，就是选择住在简陋破旧的屋檐下，直到永远。我还会进一步恳请裹足不前的朋友，将你心中所有的渴望向神倾诉，问他这一切是否真实的，拨出时间研读他的话语，而且是真心诚意地研读。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家人，并且渴望和他们一同超升直到永恒，现在就要付出得到超升的代价，认真的研读和热切的祈祷，来到认识并且遵从这些永恒真理。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是否是相信神，就从这里开始，要了解若人从来都没有和神同在的经验，人就会怀疑神的同在存在，因此将你自己放在可以开始和祂同在的环境当中，向神谦卑你自己，祈求神让你能够看见神的手在你生活中以及在你周围，请祂讲你知祂是否真实存在，以及祂是否认识你，求问祂对你的感觉，然后仔细聆听。 我有一位好好的朋友，他只是有很有限同神往来的经验，他渴望同他已逝的太太重聚，所以他请我协助他。我鼓励他同传教士见面，了解基督的教义，并且学习福音中的圣约、教义和应许的祝福。他去做了，但是他感觉按照传教士的建议，他必须在生活中做很多的改变。他说那些诫命和圣约对我来说太过困难了，况且我根本没可能缴付十一奉献，我也没有时间在教会里面服务。然后他问我，等我死了之后，请你为我和我太太做必要的圣殿事工，令我们能够再度团聚。感谢神，我不是审判这位朋友的法官，但是我的确质疑，为一名有机会在今生接受洗礼，有机会在今生被安立接受与圣职，接受圣职圣殿教义，但是清楚地决定拒绝这些机会的人所作的替代圣殿事工会有多少功效。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走上回到天家，和我们的天上父母，以及和我们的心爱的家人同住的圣约道路。他邀请我们来跟从我。身为他教会的总会会长，我恳请各位，如果你们已经和教会日渐疏远，或者如果你们还未寻求认识这个已经复兴的教会的救主的教会，请你们在属灵的事上努力，去为你自己找出答案，而且请你现在就去做，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我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和圆满的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了，我们的生活因此蒙福，而享有今生和来生的快乐。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firm foundation of the restored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at we have heard confirmed again in the words of thy servants this day. We thank thee for thy love that is poured about upon each one of us,
whatever our situation. 無論我哋係咩情況都好，我哋將我哋嘅心獻出嚟俾你。我哋感謝福音嘅祝福，祈求你幫助我哋可以做好嘅決定，等我哋可以享受呢一啲嘅祝福。祈求你幫助我哋同身邊嘅人分享我哋嘅愛同埋光，預備你的爱子耶稣第二次的来临。我们为这些祝福去祈求，同埋去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这样做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9th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的星期日晨间大会。今日的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其他职员。这场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擅自翻印、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